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看约伯记21-25章。这五章圣经主要是约伯与朋友们的第三次辩论。21章呢，重点是约伯回应他的朋友们来提到说呀，这个蔑视主的恶人常常会得到安康，也来反对这种因果报应在现世这样的一种观念。那结果呢，这个以利法就第三次来说话，就提到说，人岂能使神有益呢？智慧人但能有益于己。你为人公义，岂叫全能者喜悦呢？你心为完全，岂能使他得利呢？也就是说，以利法又再次强调说人呢在神面前实在是不算什么，而一个人之所以有这样的患难，肯定是因为有罪。所以以利法就责备约伯，说他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有能力的人就得地土，尊贵的人也坐在其中，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遮断孤儿的膀臂，因此有网罗环绕你，有恐惧忽然使你惊慌，或有黑暗蒙蔽你，并有洪水淹没你。在这里就特别来指责约伯确实犯了罪，尽管呢后边约伯也为他的行公义好怜悯来做了辩护。那接下去他也劝约伯一定要悔改，真认识神，言下之意就是约伯并不认识神。但是约伯却在这里又提到说，他愿意到神的台前来陈述，也愿意将他的案件来陈明。所以约伯有信心说，在今世这样的因果报应之外，还有神一个更大的安排。他也愿意把案件向着神来陈明和辩白。所以在这里约伯又再一次提到这个在今世之外一个更高的审判的法庭，而在这个法庭中他可以蒙恩。而且在第十节23章10节，约伯就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这实在是非常重要的再一次渐入高潮的一个信仰宣告。也就是前边约伯不断的来怀疑神是不是折磨他，结果在这里他因为想到有一个更高的审判台，他可以有蒙恩的机会之后，他居然能够在信心中相信上帝试炼他之后他必如金金。这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宣告，也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比他的朋友们那样一种教条式宗教化表面上的信仰有了更深入的对信仰的确认，也直达我们信仰的精髓，也就是十字架的考验对于顺服神旨意的人来说是必要的，因为上帝要试炼他的仆人，好使他们如金金一般。那接下去24章，约伯又再次来提到说，这个恶人他们常常是生前享受，死后呢背脊哀荣，但是呢善人却常常得不到现世的好报。所以他以此来提醒说，既然恶人在现世会亨通， 甚至葬礼也非常的有荣耀。那因此这个义人也有可能会受到极大的苦难，并非如你眼前看到的盯着的这一点点的空间而已。结果比拉达呢第三次就来回答约伯，就提到说，神那么威严崇高，你算老几？在神面前你不过就是如虫如蛆。的确比拉达提到神的超越是对的，但是他忽略了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也忽略了上帝恰恰是愿意借着人来荣耀他，就包括前边以利法也是，就常常把神推得非常遥远，然后呢他们在一个小的格局之内啊，特别划定了一个神做工的方式，从而呢对神的伟大的作为视而不见，也忽略了神是愿意借着人，借着教会，借着一个一个他的仆人来做他的工作。如果按照他的朋友们的观点，神如此超越，什么事他都有一个现世的报应，那因此人之所以来推进神的国度，那在约伯朋友们的眼中也都是非常可笑的，因为他们所专注的只是个人内在的品性，从而获得的报应，因此焦点就转向了人自身的道德教条式的生活，而没有一个生动活泼的对神广大作为的确认和信靠。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样第三个回合的辩论中，这个约伯他的神学反而越来越灵活，他的讲论也越来越有说服力，他自己也越来越有信心。的确他对神的作为有时候是有抗议，因为他希望得到公义的解决，他对神的介入和临在是确定不疑，因此他才对他悲惨的境况而感到哀伤。但是越辩论越辩论，尤其是发出他试炼我之后比如金金这样的宣告之后，他也开始来因着神天上的法庭而在今世有了一个内在的平静。当约伯等候神的回应的时候，他的思路借着思考这个世界上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事，想到恶人自私自利残酷暴力压迫软弱无助没有权势者，而且透过他自身的苦难，他也开始体会人类的苦难，他渴望神能够改正世界上的事物。但是呢，他在等候的时候发现似乎很遥远的时候，他也渴望神会执行他的公义，因而他对恶人也发出了一连串的诅咒。也就是正因为他对神的公义关切，所以他能够对当时的一种简单粗暴的教条式的宗教发出挑战。正因为他对神坚定不移，所以他才希望神给他一个答案，他渴望神能够咒诅那些恶人，并根据他们的恶行来惩罚。同时呢，他也相信神他的试炼在某种意义上是有他的价值。所以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投靠，使得约伯越来越能在夜间歌唱，也能够来在他的实际生活中有一个灵活而更大程度的对一位真神活神的委身。是的，我们常常呢是盯着我们眼睛看见的，如果眼前的因果报应就是唯一的真理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就不需要信心了，我们就活在这样一种我的道德行为遥控神 这样的一种狭小的格局之中，而没有了一种更广阔的人生人性成长的可能性。所以约伯记给我们撑开了一个更高智慧的灵性天空，让我们看到一种大的格局，这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信仰气象和信心的气魄。也借着约伯记，我就想到一个小小的预言，就说有一头猪啊，它在这个苹果树下边啃到了苹果，因此这一头猪它就在想说，我为什么能啃到苹果呢？是不是因为我今天对别人好啊？是不是对这个我的朋友们很良善啊？是不是因为我走路的时候走了左边这一条，没有走右边这一条？所以这一头猪它就会在它自己的范围之内不断的来思考，它之所以获得这个苹果，它的原因之所在。那因此它就不断的在这个地上找苹果，而忽略了抬头看一看苹果树才是给它苹果的那个源头。所以不少时候我们就盯着眼前的这个得与失，而忽略了来仰望一个更高的灵性的天空，也忽略了过一种更加超越的生活。如果我们盯着眼前，就容易患得患失，跟别人比较，甚至盯着我们自己的道德作为，而没有一个对神的大的作为的投靠。弟兄姊妹，你想一下，灵恩派他某种程度上也是有一种狭小的格局，他们呢也常常说呀，神与我交往就是要荆棘火焰，就是要一猛一象。但是你去读路德记，你去读以斯帖记，哪有什么神说话或者神异梦异象或者这个移山挪海那样的大的作为？它就是体现在日常生活怎么样去尽上责任，然后借着尽责任去拓展神的国度。但是呢，又不是外在教条式的一种道德主义式的尽责任，乃是很活跃的带着信心看见说，这就是神的手在运作，从而能够借着去遵行责任，尽爱心，承担我们该承担的，能够经历到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的带领。这实在是一个更大的格局，因为一花一草一举一动都有神的护理，都是那一位护理的神自己在运作发生带领。所以不一定只是盯着自己眼前的这块地面，而是要抬头仰望更广阔的灵性空间。因为神试炼我们之后，我们必如金金。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看见第三轮的约伯跟朋友们的辩论，也让我们看见约伯的朋友是如何在一种教条式的宗教道德主义的生活中而错失了与神更真实的交往，也让我们看见约伯他的信心的微光能够透射出上帝自己的美意。是的，你试炼你仆人之后必如金金。天父上帝啊，你也在我们生命中动工，也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的教会中，在我们周围的生活中不断地来做着你自己的工作，发出你的呼召。天父上帝啊，让我们走出我们的舒适区，也能够来知道你自己的美意，从而能够甘心乐意跟随你，过好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天父上帝，愿你赐福更新，让我们体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学的旨意。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